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美国和英国24号扩大了制裁目标，日本25号亦跟进，并表示将加重制裁，取消俄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澳洲制裁俄国盟友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和他的家庭成员，以及22名俄罗斯人士，就是北约和七国集团在布鲁塞尔开会讨论乌克兰战争之际，拜登政府24号宣布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这些制裁针对的目标是所有328名俄罗斯议员和很多国有企业。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只要普京总统继续进行这场战争，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就会致力于确保俄罗斯政府感受到我们当前和未来经济行动的复合效应。英国外交部礼拜四表示，再对俄罗斯实施了65项新制裁，这一次制裁目标为精准打击，专门针对关键战略行业和个人。受到制裁的包括6家俄罗斯银行和1家生产无人机的国防公司，以及雅格纳集团。美欧同意设立乌克兰版马歇尔计划。欧盟25号表示将设乌克兰团结信托基金，以资助民主乌克兰战后的重建，会力邀其他国家共商成举。在美国总统拜登参与的一场欧盟理事会会议入面，欧盟宣布将举办一场国际会议，为乌克兰团结信托基金来筹集资金。欧盟理事会在声明中指出，由鉴于俄罗斯入侵为乌克兰带来破坏和巨大损失，欧盟理事会同意设立乌克兰团结信托基金，邀请国际伙伴共商盛举，并立刻展开筹备工作，同时呼吁理事会持续提供技术援助，以帮助乌克兰实施必要改革。欧盟另外表示，在近日将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电网与欧盟同步后，会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持续不间断的电力和天然气。美国在二战后透过著名的马歇尔计划提供了130亿美元资金，重建二战期间遭受严重破坏的西欧城市与基础建设，同时撤除相关国家彼此间的贸易壁垒，加速欧洲复兴。美国人口普查局24号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超过73%的县人口减少与 COVID-19 有关。人口普查局2021年对人口的估计是，美国将近3000个县出现了自然减少，即是人口死亡数量在特定时期内超过出生人数。该局在新闻稿中说，这项研究显示出生率下跌、人口老化以及 COVID-19 大流行病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导致了人口自然减少现象的加剧。研究显示，有些县因为国际和国内人口迁徙而出现了人口下降。在美国国内人口迁徙方面，国内移民局净选率最高的县位于阿拉斯加州、路易斯安那州和伊利诺伊州。研究显示，65%以上的美国县2020年到2021年经历了积极的总体国内移民。人口普查局负责估计与预测的助理局长哈特雷说，国内移民的规律2021年出现变化。他说，虽然有自然减少以及国际移民的减少，但总体而言，由于国内移民多数远增加而不是减少了人口。《华尔街日报》礼拜四报道说，因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旗下速卖通的三个俄方合作商都已经被美国制裁，这个令阿里巴巴陷入尴尬。俄罗斯是速卖通的经营亮点之一，虽然只是占阿里巴巴收入的一小部分，但对阿里拓展海外市场至关重要。单在2021年，速卖通的俄罗斯合资企业平台销售额跃升了46%。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已经使在纽约上市的阿里巴巴处于尴尬境地。阿里巴巴在俄罗斯的所有当地合作伙伴或合资高管都受到西方的制裁。阿里巴巴没有对俄乌战争采取公开立场。创始人马云过去曾经频繁出访俄国，最终在俄罗斯以合资企业创办速卖通俄罗斯， 当时马云会见了包括普京总统在内的官员。根据双方2019年达成的合作关系，阿里放弃了对合资企业的控制权，只是拥有不到 48% 的股份，其余的股份当时由三家俄罗斯当地公司分摊。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2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北韩24号试射新型洲际弹道飞弹一事表示，北韩所带来的威胁程度比以往更严重。北韩恢复测试足以攻击美国的主要武器一事，对忙着应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事的美国总统拜登构成直接挑战，亦提升了韩国总统大选后新保守派政府面临新危机的可能性。韩国总统当选人尹锡悦25号亦会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谈话。尹锡悦今日在脸书贴文表示，北韩无法从挑衅获得任何收获，中国是北韩唯一的主要盟友和邻国。另一方面，美国国防部表示，国防部长奥斯汀和韩国国防部长同意有必要在包括联合国入面对北韩试射洲际弹道飞弹一事作出坚定回应。五个大厦声明表示，两位部长承诺韩国与美国军事当局持续密切磋商，且认同维持美韩联合防御态势的重要性。五个大厦还说，北韩试射飞弹后，奥斯汀亦与日本防卫大臣交换意见。据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管机构礼拜四表示，将继续与中方监管机构就获取在美上市中国公司审计记录进行接触。据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表示，最近媒体报道说，为阻止数百家中国公司在美国证券交易所退市，外界对美中即将达成一项协议的猜测为时过早，任何协议都只是第一步，然后会计监督委员会将进行调查以确保协议得到遵守。如果达成协议，我们将继续进行我们的检查和调查活动，以确保协议是否按预期运作，但没有成功执行的协议将不符合美国法律。目前中共监管机构已经要求包括阿里巴巴、百度和京东在内的一些在美国上市公司为更多审计工作披露做准备，因为北京正在加紧努力确保国内公司能够继续在纽约上市。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和英国官员礼拜四指控俄罗斯政府长年从事侵害重要基础设施的活动，目标包括美国核电厂和沙特阿拉伯炼油厂。美英这一项宣布亦都伴随着公布对四名俄罗斯政府官员的刑事指控。美国司法部指控他们针对全球能源产业发动两次重大侵害行动。美国检方指出，2012年至2018年期间，全球135个国家有数以千计的电脑受到影响。网络安全分析师形容此举是向莫斯科提出警告。美国总统拜登几日前先对不断更新的情报示警，即是俄罗斯政府可能准备针对美国发动网攻。调查沙特炼油厂遭黑客事件的网络治安公司麦迪安情报分析人员赫特奎斯特表示，借由将刑事指控公诸于世，美国已经让他们明白我们知道他们是哪个。英国外交及国协事务部指出，俄罗斯联邦安全局黑客针对美国堪萨斯的 Wolf Creek 控制系统发动攻击，但未造成任何不良影响。拜登总统礼拜四表示，已经确保让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理解援助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后果。北京亦都明白中国经济未来与西方的联系比俄罗斯的联系更紧密。拜登礼拜四在欧洲紧急会议期间举行新闻发布会，针对北京向俄罗斯提供援助的可能性，拜登说他上个礼拜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就这个话题进行了非常直接了当的对话。拜登说，我没有发出任何威胁，但我向他明确表示确保他理解帮助俄罗斯的后果。 他说自己已经向习近平阐明了俄罗斯入侵行为造成的后果，并指出北京正在寻求与西方发展更牢固的经济联系。他告诉习近平知，如果他执意在这些目标上推进，他已经将自己置身于重大危险中。同时他亦都向对方提到，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那些离开俄罗斯的美国和外国公民的数量。礼拜四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史无前例的北约七国集团及欧洲领导人闭门紧急峰会上，一位美国官员透露说，拜登总统在与盟友讨论向乌克兰提供反舰导弹，并已经开始与盟国就向乌克兰提供反舰导弹进行磋商。这位官员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说，在实现这目标方面可能存在一些技术挑战，但这个是我们正与盟国协商并开始处理的事。峰会期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都通过视频连接向全国领导人喊话，要求西方进一步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不过这一次泽连斯基已经没有再重复加入北约或建立禁飞区的要求。联合国大会礼拜四以压倒性的多数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莫斯科立即停止针对乌克兰的战争。这一项决议得到140票支持、5票反对和38票弃权。这一项决议由乌克兰推出，得到80几个国家联署。决议还要求保持所有平民和平民设施，以及人道和医务工作者和记者。中国投了弃权票。俄乌冲突在欧洲造成一场人道危机，它的严重程度是二战以来从未有过的。联合国说，单是一个月已经有350万人逃入邻国，650万人在乌克兰境内流离失所。联合国儿童教育基金会礼拜四说，乌克兰儿童人口超过半数，450万儿童因为战争而流离失所。乌克兰有大约1200万人需要人道援助。美国礼拜四宣布准备好为乌克兰额外提供10亿美元的人道主义资金，包括应对对世界各地造成的影响。乌克兰的主要小麦出口被打断，加剧了全球粮食不安全问题。白宫表示，拜登总统寻求展现西方国家力抗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事的决心，25号将前往波兰境内接近乌克兰边境的城镇热舒夫。法新社报道，俄罗斯挥军入侵乌克兰，美国总统拜登为此紧急出访欧洲。白宫当日在针对拜登听日出访计划的声明中表示，波兰总统杜特将在距离乌国边境约80公里的热舒夫迎接拜登。此前白宫未曾透露拜登计划在波兰停留的具体细节，而这个会是他计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七大工业国集团与欧盟理事会等峰会后，这一趟欧洲行的第二阶段。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这个月5号亦都曾经驻足热舒夫，当时他前往波兰展现美国对北约东翼防线国家的支持。这些国家过去曾经是苏联势力范围的一部分，现在却担心俄罗斯在攻击亲西方的乌克兰后下一步会是什么。数以百万计乌克兰人逃往波兰以躲避俄军的炮击和轰炸。白宫表示，拜登礼拜五亦将针对波兰如何应对这一批难民潮一事听取简报。拜登亦将在热舒夫会见驻守波兰的美国陆军第82空降师成员。礼拜四，以卢比奥为首的八名参议员在一封信中表示，由于拜登政府最近决定终止司法部的中国倡议，可能使美国无法有效打击中共的国际间谍活动以及压制意见人士的行为。这一项川普时代的反间谍运动旨在抵御全美各地的中共经济间谍渗透，并保护美国尖端知识产权免受盗窃。参议员认为，如果司法部认为部分案件处理不当，或在没有充分证据下进行追查，可能引起有关种族偏见的关注，应就个别案件进行解决，不应该全盘放弃国家安全倡议。 信中写道，这个是一个充满风险的关键时刻，司法部却决定终止中国倡议，并选择了一个模糊的打击民族国家威胁的战略。这个等于是将来自中共的独特和广泛的威胁与其他民族国家的威胁相提并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